欢迎回到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海军南海自由航行驳斥中共国防部方言；美媒公开文件赴美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新细致；布林肯与20多国在线会谈，讨论针对阿富汗的行动；美联储褐皮书揭示经济出现微幅下滑，通胀升温。USCC 听证会提到中共发展经济前提是保权力保党。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博克级驱逐舰班福德号当地时间8号在南海航行。中共国防部当日指出，美军未经中共批准非法闯入南沙美济礁邻近海域，该战区进行了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美军驳斥中共的讲法是错误的，无论中共讲什么都不会阻止美军行动。中共通过法律要求外国船只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前要先告知，但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打击群不予理会，6号驶入南海前没有告知中国，显示美方坚持航行自由。美军导弹驱逐舰班福德号8号亦驶入南沙群岛美济礁的12海里范围内，主张拥有航行权利和自由。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指出，美国航舰卡尔文森号所率领的打击群亦在南海海域的其他地方演训。卡尔文森号在南海执行任务是美国海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常态部署的一部分。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7月裁定，中共所指的美济礁、仁爱礁和主壁礁等为低潮高地，不能够产生领海。上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海大部分海域离岸资源权力主张完全不合法，并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目前拜登政府宣布延续上一届政府的南海政策，继续认定中共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上个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越南时，敦促越南和美国一起挑战中共在南海的霸凌。他在会见越南总统阮春福时说，我们要想办法向北京施压，坦率说要加大压力，迫使北京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挑战其霸凌和过度海洋主张。美国新闻网站 The Intercept 7号报道，披露的900几页文件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得到资金，从事过改造蝙蝠冠状病毒的试验，从而令实验室制造的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并令其致命性更强。这批文件是 The Intercept 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的信息自由法诉讼中获得的。文件披露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两笔拨款，其中一笔31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资助了总部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研究蝙蝠冠状病毒。不过引起争议的是，其中有 59.9 万美元的钱透过生态健康联盟给了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曝光的文件指出，这笔拨款项目名为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由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萨达克主导，不止筛选了几千只蝙蝠样本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还在武汉大学 P3 亦就是生物安全三级等级动物实验室对人原发小鼠进行感染冠状病毒的实验。另外还有一笔拨款项目，负责人亦是达萨克，提案申请日期是2019年6月，名为了解东南亚新兴传染病热点地区出现人畜共患病毒的风险。报道指出，这份写于2019年的提案则重探讨突发传染病假使爆发亚洲资源的部署情况，并将亚洲称为最热的传染病热点地区。 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指出，这些文件对冠状病毒可能始于实验室事故的理论提出了更多疑点。很多科学家甚至在疫情之前 就对这些实验潜在的危险表示担忧。八月尾，美国情报机关向白宫提交的新冠病毒起源报告，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中国仍然是找出新冠病毒源头的关键。到目前为止，中共政府仍明确拒绝世卫组织派专家前往中国进行第二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星期三，中共外长王毅在出席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时宣布，将向塔利班捐赠价值2亿人民币的物资以及300万剂疫苗。虽然王毅宣称中共关心阿富汗人，捐助物资、捐疫苗，但是却对于是否接收阿富汗难民的问题却一直不表态。在会议上，王毅要求美国及其盟友承担解决阿富汗难民问题的主要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和德国外长马斯两人共同主持一场20个外长的在线会议。布林肯敦促塔利班允许包机离开阿富汗。有报道说，美国公民和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被困在阿富汗北方的马扎里沙里夫机场。美国正与国际伙伴合作，向塔利班施加更大的压力，要塔利班履行允许选择离开阿富汗的任何人能够安全自由离开的保证。国务院说，美国仲同有关人员和塔利班进行直接联络，促使实现跨越边境的旅行。布林肯和马斯星期三与一些合作伙伴和盟友举行了会谈，讨论阿富汗局势，包括在塔利班掌权后继续向阿富汗提供人道援助的努力。这次同22个国家、北约、欧盟和联合国高级官员举行的部长级视像会议的前一日，塔利班宣布了看守伊斯兰政府。这个临时政府由塔利班已故创始人穆拉奥马尔的亲密副手穆拉亚洪德领导。塔利班领导的新政府还包括内政部长哈卡尼。哈卡尼是被美国列为全球恐怖组织的哈卡尼网络的负责人。美国政府指出，这个是临时政府，后续发展仍需听其言观其行。美方将视其实际表现，不急于承认，亦没有相关时间表。布林肯星期三在德国的记者会上说，塔利班领导的政府与我们同国际社会的关系的实质，都将完全取决于其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的行动。9月21号到22号，美联储预计将召开政策会议，星期三发布的褐皮书内容将提供官员对衡量当前局势的背景资料。这份内容显示美国经济正微幅向下，加上8月美国非农就业只增加远差于预期的 23.5 万人，预料缩表的鹰派呼声会有所降低。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物价的上涨情势并非美联储官员所说的短暂现象，近期通胀的压力仍然有增无减。下星期公布的物价报告预计将成为美联储9月会议的一大变数。纽约联储局局长威廉姆斯星期三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疫情已冲击消费支出、就业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步伐，在决定美联储缩减疫情后相关刺激政策之前，最好能够看到劳动市场更多的改善。威廉姆斯认为今年开始缩表是合适的，但不可否认疫情远远仲未结束。咁样对民众的健康和经济的冲击威胁仍然存在。除了美国经济近期受到疫情冲击之外，欧洲地区的展望亦不乐观。欧洲央行预计在星期四召开政策会议，但由于近期通胀升温，市场参与者预期欧洲央行鹰派的呼声会拉高。泛欧600指数星期三下跌 1%， 与景气息息相关的欧洲汽车类股亦下挫 2.2%。 美股星期三表现相对抗跌，道指跌 0.2%， 标普500指数跌 0.13%， 纳指创高后回跌 0.5%。 对欧美经济来讲，疫情的再度窜升某个程度将冲击部分产业的复苏，但对美股投资人来讲，疫情的窜高正是美联储不会太快采取紧缩政策的领先指标，对股市未必是坏事。 在这个背景下，美股领涨全球股市的基调仍没有改变。国际律师事务所哈里斯布里肯的合伙人律师丹哈里斯星期三参加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该律师事务所长期代表美国和澳洲公司处理在华法律事务。哈里斯举例说，他们代表大多数美国和澳洲的大型电影公司处理在华法律业务，非常了解一部外国制作的电影要通过中共审查有几咁困难。每当客户表示中共憎恨外国电影公司，他们律师就会回应说，中共憎恨所有的电影公司，因为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与中国人民对话。哈里斯表示，对中国是否关心外国投资以及是否关心中国经济，他的回答和五年、十年、十五年前一样，中共关心外国投资，亦关心自己的经济，但只有这些行为支持中共权力和帮助确保共产党的生存情况下才会发生。哈里斯说，中国共产党最近对私营企业的打压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类似的打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他表示，中共信奉的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没有改变。由毛泽东以来，中国一直沿着马克思的发展阶段路线前进，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后是无国家的共产主义。他说，有些外国投资者不了解中国的这些情况，亦有很多人知道，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不希望人家知道。他表示，我这样讲是因为当我们公司的律师写了什么对中国的批评时，在中国的外国商人经常说我们知，他们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文章可能会鼓励他们的公司撤出中国，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因此很少有生意人有动力讲出中国的真相。